我们这个按照中国呢还在过年啊，那今年的中国过年刚好呢就是跟这个情人节，美国的情人节差一不是差一天了，我们的庆祝是15号，但是呢中国新年是第二个礼拜，礼拜四，所以他就是过了一个礼拜就是了。但是因为如此呢，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在这一方面呢就没有讲到这样的信息啊，对吧？情人节这个爱的信息。那如果你读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同盟建立啊，同心建造。那所以呢这个圣经的31章，耶利米书31章的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其实就讲到了这种关系，就是这种爱的关系。所以今天我用的是耶利米书第2章那里所用的这个主题啊，恩爱啊，这个婚姻爱情啊。那所以呢我们发现这是圣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维。圣经主要思维是什么呢？圣经主要思维就是说，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上帝在圣经里面，他不只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他是可以给我们发生一个亲密关系的上帝。啊，圣经用一个比喻，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用一个比喻，就是爱的比喻。那个比喻是婚姻爱情恩爱关系的比喻。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开始来看呢，两个人结婚奇妙不奇妙？很奇妙。因为呢在全世界在70多亿人中间呢，会然会相遇，会相识，会相恋，然后经过很多的寻求，很多的过程，然后最后终于走进当当当当结婚礼堂。这一阵子我们在跟一位这个2年前在这里我们帮他办婚礼的这家人谈话。那么他就在说，哎，这个快2年了，那这个我们发现我们的婚姻真是上帝继续带领了，这2年中间还在磨合。所以呢从爱情进入婚姻变成恩爱，这可是有过程的。对，我这个歌词很多人知道啊，爱是没有人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眼泪，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爱情是很微妙的东西，爱情让你整个人都不一样。无论你的情况如何，只要你真正进入爱，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你整个的人会因为爱而被激发起来。所以爱是圣经里头的一个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的一个主题。当然婚姻爱情，圣经里头有一卷书叫做雅歌，通常都劝你一个信仰比较成熟再去读，否则就读错了。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工作单位有一位工程师，那我那时候20几岁了，那位朋友大概已经40多岁了。我跟他说，哎，我在读圣经认识耶稣啊等等。他说，哎呀，圣经有的书可以读啊，读得很提醒你啊。他说，可是有的书例如像雅歌这个书啊，我读不懂，哎，什么圣经啊会有这样的谈情说爱的书呢？所罗门的爱情故事了。那所以这样的题目在圣经摆在那里是为什么呢？这样的题目摆在那里是让我们真正在那里寻求，你究竟是只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两个人生活的需要，我真的要娶这个，真的要嫁这个人吗？又是基督徒心里面常常不确定，这是上帝要给我的那个人吗？我们的生活习惯，心里的想法，哎呀，真是如小鹿乱撞。就是这个雅各书里头说嘛，这个我们跟我们的良人到香草山上去啊，那里这个 花这个花呃花花花放香，这个树常绿，那里这个我和亲爱的一起，哎呀，你读雅各书的时候发现，这真是圣经里头描述爱的一个很亲密的过程。其实这是犹太人，雅各书是犹太人每一次他们在逾越节的纪念的筵席的时候要读的，他很清楚描述那个最亲密的男女的关系，其实是描述基督徒跟上帝，神的儿女跟上帝之间是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里头呢，他就已经讲明了原来上帝所希望的跟神的子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恩情婚姻爱情的关系。我帮一位主持婚礼，他从国内来，他已经15年了。那这一位呢，他就介绍我这首诗歌叫做盟约。盟约这首诗歌呢，我们在这里也唱过。盟约这首诗歌呢，其实是新约里头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跟我们立新约，就是上帝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这种爱的关系，上帝用耶稣基督的爱聘教会，邀教会进入这个爱的关系，进入爱的连接。两个环那个歌也是这样的，讲到两个人结婚要有两个信物，那上帝跟教会立约就是用他的荆棘冠冕，耶稣荆棘的冠冕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愿意要献出我们自己，我们要献出另外一个环。所以每一次我们圣餐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用他的血立新约，破碎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生命。所以这个盟约婚姻的约定是两个人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两个的生命投入在一起，是一个一直生命的相约的关系。所以不能够说哎，结了婚一张纸啊，离婚也是一张纸，是吗？不是，白纸写黑字上头有意思的，圣经也是白纸写黑字，上帝说的话是跟我们立约，旧约是用这个实践啊，用上帝的本质，用上帝的全能，用上帝对以色列人对全人类的爱所建立的。新约更是神的儿子，神自己分身降世，耶稣基督的血给我们立的。所以我们是教会，是每个月第一个主日领受圣餐的时候，再次进入上帝跟我们的盟约，生命的盟约，爱的盟约里面。那个弟兄在让我去跟他学这个盟约的这个歌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说这个歌真的是很适合在婚礼上，后来才知道这个歌更适合就是在圣餐里头唱，才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每次圣餐后读雅歌，让他们明白上帝对他们的爱。所以耶利米书第二章这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临到耶利米说，以上去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以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上帝记得以色列人原来跟神开始那个亲密的关系，他们何等愿意在旷野漂流，在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专心跟从主，他们在跟上帝的婚姻的那个关系里面，好像人的婚姻关系里面，对不起，这是一个比喻，好像跟人的婚姻的关系里，以色列是何等的单纯。 所以耶利米书他其实是责备到了他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单纯了，已经心怀二意。再过40年，他的工作结束的时候，耶路撒冷圣殿外族侵入被毁，上帝已经伤心到极点了，必须让他们经过一个更严重更严格的一个试炼。再过70年，他会明白上帝的爱没有放弃，上帝的约更加奇妙。所以在耶利米书里头就立了这个新约，耶利米书31章的第3节第4节，我们今年的主题，古时一起读，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在建立里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我们今年的主题要被建立，要欢喜，要欢乐，要跳舞，意思是说你的脚步就更加轻省。我们跟神的关系犹如新婚夫妻，犹如继续在爱恋里面，在婚姻中更加有爱的关系的夫妻，一直到永远。在爱里头人才能够被建立，在爱里头我们才可以体会。会唱的人一起唱好吗？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凭你永远对我为妻，用一次爱将世代你将你，这词不出来了，没有关系。我愿夺得主的心，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今必定静，心真假我存留为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背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天真胜过死亡，永垂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背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天真胜过死亡，终岁不能熄灭，不能淹没。这是盟约，这是在那个婚礼上唱的，那个新郎对新娘唱，新娘对新郎唱，然后一起唱。羔羊耶稣基督向我们唱，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天父上帝在旧约以后就先向以色列人唱，永远的爱爱他们。何等的深刻，雅歌里头唱这样的歌，写这样的词。耶利米书在北国已经把亚述南国这个巴比伦等等，他们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们实在是背离上帝到了极点了。所以耶利米书是上帝伤心的话，但是上帝伤心在回忆，哇，原来我们有这样爱的甜蜜的关系。所以巴不得这位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爱要继续更新。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永远在我们的心上如印记，永远在我们背上如戳记，爱情坚贞胜过死亡，只有死能够将我们分别，重水不能熄灭，重火不能淹没。所以上帝用他的爱是要我们看见，我们人虽然悖逆，上帝爱以色列人啊， 仍然爱他们。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这个第八章讲到上帝对全人类的爱，结果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上帝借全人对全人的爱，借着他的话语显明出来。虽然人的心顽梗，我们解释自己的活行为想法都有很多自己的理由，所以现在立很多的法。过去这两个礼拜，阿拉斯加人要害人，要这个进入这个奇妙的世界，毒品合法化，华盛顿 DC 毒品合法化，不愿意用圣经的话，不愿意被圣灵充满，不愿意用神的话得到那个最奇妙的生命的释放。讲到这里，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在美国南部靠近墨西哥的一个城镇里头，那个地方毒品很厉害。有一个牧师讲到，他发现在那里讲到不单单讲这个讲道，还需要圣灵大能的充满，所以他每一次讲道都求圣灵充满。于是那个教会常到圣灵充满的那个力量，那个心中的喜乐，因为在那个地方毒品很厉害，所以呢，人的生活很多人得不到释放。所以有一天，有一个贩卖毒品的人，他自己的钱用光了。他也没有毒品可以去卖，所以呢走投无路，经过这个礼拜堂，看里头人很喜乐，在那里敬拜出来，他也跑进去。他进去后听见那个牧师讲道，讲完之后那牧师说，愿意脱落你的心中的重担，你生活有什么劳苦，有什么重担，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困境，来祷告，求耶稣的血来遮盖你，你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赦免，并且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主，你要顺服上帝。这个人说，这不是我吗？我现在走投无路，这不是我吗？我的生活何等 糜烂，何等的放纵，何等的没有希望。他说我要，他就到那里，到牧师那里去祷告认罪悔改。他说，牧师，你还有要圣灵充满，我看你从这里出去人很喜乐很轻松，我也要。他被圣灵充满，直到他真正尝到比毒品满足他的喜乐更喜乐，比毒品让他得到了释放更加的释放，他整个人改变。于是他回去找那些卖毒品的朋友，跟那个毒品说，跟他朋友说，哎呀，我得到一样更好的东西，你们要不要？他们说什么？那些人说，我看起来是不一样，你吃了什么东西？他说，我吃了很好的生命的食物。当时只听得到，我得到了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你看我现在很快乐。那些以前的那些要偷偷摸摸的做的那些事情不用做了。那人说，那些人其中有几个人说，哎呀，那我们也去试试看。于是来了三个人跟他一起去，就带去，听着这三个人一同认罪悔改，一同被圣灵充满，一起欢喜快乐，再去带一些人来。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当我们看见上帝释放的力量，不只是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听得到明白而已，而是心中生命真的让神掌权，我们发现上帝给我们的释放和喜乐能够超越包括基督在内我们很多规则要做。我刚好看另外一个举目上面讲这件事情，就是亚洲人的教会，东亚人的教会，南亚人的教会，总之是亚洲人教会，在美国大概是最兴旺的教会。可是亚洲人的第二代跟美国人第二代面临同样的问题，基督徒第二代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仍然觉得有很多的这个那个的规矩要守， 而不是真正在生命里面的释放，而不是甘心乐意让基督耶稣做主释放掌权，反而是那些长春人名校最高等学府很多是没有信耶稣的华裔第二代，这个韩裔第二代，越南这个印度的第二代，在那里他们面对很大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和冲击，在那里很多这样的人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信耶稣这件事不是把旧约的实践化成新约我们基督徒应当注意的事项，你一定要来做礼拜，你一定要来要来这样来那样，不是，是你要欢喜快乐，在这里要得着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真正的在心里头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盟约的关系，耶利米书这个31章的第三节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啊，我们刚刚唱的一个诗歌，针对也是第二章第二节下所说的盟约的关系，双方的关系，这种忠信爱就是神对以色列，以色列对神，这个恩爱这个字啊，可以译为热心或热忱，这个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哈西的，是善良、慈爱、信实，旧约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之一，旧约神的这个恩惠、慈爱、怜悯，这个字它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领会上帝对我们的恩惠、慈爱、怜悯，在这个诗篇很多啊，所以这个字的意义是使人因为体会了上帝的慈爱怜悯，我们对神也要这样回应，以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在这种爱的关系里头。所以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你幼年的恩爱恩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耕种之地跟随我，这个意思就是说用这个来表明这种婚姻盟约的关系不只是人的关系而已，不只是人跟神的关系而已，但并且也在那个上帝跟以色列这个责备他这件事情上面写明他们跟随神的关系取代了，不是取代了，被他们跟列国的关系取代了。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应当专心跟从神，但是他们没有继续专心跟随神的时候，他们靠亚述、靠埃及、靠巴比伦、靠世界上国家的强盛的权势，那个关系好像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字的含义就扩大了，这个关系就扩大了。所以呢，这种外在的，例如我们这种礼拜，这旧约的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啊，例如我们的受洗，例如我们守圣餐，所以我们节目单上会有写洗礼的仪式，对，那是仪式啊，上礼的仪式那是仪式，婚礼的仪式那是仪式。请问如果我们单单经过一个仪式，我们的心不在其中，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有没有用处？礼仪有没有用处？礼仪有某种程度的用处，使你在那个礼仪中间你觉得哎呀这个感觉不错，但是如果你单单只有感觉而没有付出内心的决心、内心的尾声，那礼仪过完就过完了。所以有很多受了洗他觉得我还要再受洗，有人觉得他这个婚姻好像淡化了，有一个有名的歌星就这样，他每年跟他丈夫去办婚姻 再一次每年蜜月，最美好的地方蜜月，十多年以后，他每一年都期待这样，但是回去以后在家里生活仍然没有改变，或者说心不在其中，他不会每一年再有一次这个蜜月婚姻结婚纪念，他的心可以更新，以至于他的婚姻破裂。所以内心的态度非常重要，内心继续委身非常重要。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每一年一次守逾越节，但是守到后来没有用。事实上在耶利米开始这个侍奉的时候，在约西亚年间就发现了，在恢复圣殿的时候发现了约书，就是旧约的经典，然后他们进行了多少年没有做的很盛大的逾越节，但是那样的悔改却是浮浅的。所以到写耶利米书第二章的时候，他提出来，虽然常常有，不久之间才有，但是他们并没有真心实意有内心的反省与态度的更新。这就是我们每月来，每月礼拜来做礼拜，每天灵修读圣经，每一个月领受圣餐，跟神要重新约定，然后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所以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的信息，说要心意更新变化，能够凡事查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世界，不要跟一般人一样，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送礼物送花，每一年的这个情人节，每一年的生日都没有忘记，但是心灵没有更新改变的时候，这些就会变成形式，仪式变成形式的时候就变成多余，就变成繁琐。这是上帝对以色列说的，每一年你们这样献祭真是献给我吗？每一年你们禁食祷告真是真正的禁食祷告吗？没有。所以呢，这种对神的关系在政治上面，当他们跟别的国家结盟的时候，就是强调要有很好的关系，包括所罗门王跟推罗王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跟神立约这里所说的话。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种跟随是上帝要我们跟他的关系，这种跟随也是丈夫跟妻子之间应当有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丈夫的想法决定主张比较好，有的时候是妻子的想法决定主张比较好。所以在新约里头，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这个当这个要讲到婚姻爱情关系的时候，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讲这些的重点，其实这种相爱的关系都好像在婚姻中都是男人做主做头，其实不是啊。因为在讲这个经文这第22章开始的时候，前面一节说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十八节讲被圣灵充满，十九节讲口唱心和赞美主，二十节讲凡事奉基督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到第二十一节讲彼此顺服。教会流也是一样，牧师要顺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会顺服丈夫，会顺服牧师，丈夫顺服妻子，妻子会顺服丈夫，儿女会要求父母说你跟我讲的你也要做到，这是顺服。儿女会对爸爸说，哎，爸爸你这个没做到，那爸爸要认错。儿女会对妈妈说，这个好像我看不到你的反应，那妈妈也要为自己的态度觉得亏欠，求神帮助，认罪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最上面哈，这个顺服啊，顺服是敬拜的意思。以利亚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个顺从啊，就可以在这里说在旷野敬拜我，这第二章第二节说的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上帝，我们就会遵从他，遵从他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像敬拜那样。所以盟约的第二段讲什么呢？盟约第二段羔羊说，我赐你肉心代替实心，把律法写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重罪恶我全忘记。所以我们愿意，我们信靠神，真是可以记得耶稣基督的爱，上帝在圣经旧约到新约的话，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好像去 洗澡一样，把身上的污秽洗干净。耶稣基督用他血洗净我们的心，不但洗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医治，让我们可以得平安。我们来把这个经文唱一遍哈。我赐你肉身代替实心，把律法写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总最后我全忘记，因你变上我的意志，你受刑罚我的平安，你手咒诅我的衣服，因你流血我的生命，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埋在你手背上如戳记，滴滴爱情见证胜过死亡，当罪魂魂熄灭不能淹没，将我带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背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天真胜过死亡，众罪不能熄灭不能淹没。我们从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来，旧约里头以色列人让你伤心，你用你对他们最纯洁的爱爱他们，你希望挽回他们，让他们思想他们怎样在起初的时候那样单纯的心。主啊，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让我们在
你的话语头再次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在日日月月年年都过一样的日子，在旧的习惯里面，在旧的感情里头，在旧的想法之中，以至于我们的爱不再新鲜，以至于我们对你的话语不再觉得甘甜，以至于我们的心冷漠刚硬。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落入耶利米时代的那些人那个样子。环顾左右，固然美国社会经济比世界各国都要好很多，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危险贫乏，然而在这里的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用很多其他的事物代替单纯的依靠，有很多其他的无论知识无论方法无论我们自己的经验无论我们的聪明，我们都先想到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来寻求你，求你帮助我们把你放在第一位，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审查自己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犹太人一样寻求别的帮助过于寻求你，寻求别的方法过于寻求你。主，我们仰望在你手中，帮助我们在早一天之前会先来寻求你，帮助我们在很多的想法方法之中多一点时间先来安静，先来祷告，不要慌乱，心中常有平静安稳，不要觉得上帝没有垂听祷告，要多给自己一点机会，要多给上帝在我们身上更多的空间来掌权，来寻求，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更多知道上帝的心意，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让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不至于完了之后仍然一样，因为你要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属于你的，什么不是属于你的。谢谢你，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到29节。我当